向着以色列他的儿女他的百姓所说的话，他就是指着他的百姓说，你们是我的见证。然后我看一下好了，就是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第十节，以赛亚书43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所以这个主题就是第十节前面这边讲到说，你们是我的见证。然后再请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向门徒们所鼓励的话。然后呢，在使徒行传26章，使徒行传26章第16节，这是保罗蒙神的呼召的时候，主是向他呼召什么。使徒行传26章16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就读到这些。所以我们的神呢，拯救他的儿女，呼召我们每个人出来跟随他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人能够做他的见证。所以江弟兄他是从神造人的目的呢，他开始讲起。所以我大概用四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起初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长，他被创造出来，但是因为他看自己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堕落。啊，这就是今天的撒旦。然后呢，神就创造人，并且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为着说能够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彰显他自己，做他的见证，同时也叫撒旦羞愧，成为他的审判。然后呢，但是人堕落了，堕落之后呢，神就有一个恢复的工作。他恢复的话，就是借着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一个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叫我们这些人做门徒，能够跟随他，越过呢，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呼召得胜者，让借着这个得胜者呢，能够完成他的旨意，这是江弟兄讲的。然后孙弟兄讲到的是效法基督的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磨成他死的形状。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学习十字架，让十字架的这个死呢，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跟学习，好叫在之后呢，我们能够做神复活的见证。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我们这个主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没有办法显出来做他的见证。这是孙弟兄讲的。然后康登弟兄是用腓立比书呢，他提到保罗一生当中是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所以他用腓立比书讲他竭力认识耶稣，所以他用他认识的耶稣呢，能够服侍弟兄姊妹，同时之间呢，他又继续的在他一生当中要认识他。这是康登弟兄。然后那个彭广纯弟兄，洛杉矶来的，他是说有见证人围绕在我们身旁，所以他是用希伯来书12章 有几个见证人作为我们的鼓励，然后他也用大卫跟保罗对神的追求呢也作为见证人做我们的鼓励。然后那个王国显弟兄是旧金山三藩市来的，那他是讲到神的心意呢是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需要一个团体众弟兄姊妹呢成为他神一个完全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我想大致上是这五位讲员的一点点的简介，我想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你们任何去过的或是私下听过的呢都可以有点交通好不好？
交通完了之后再看伟修的眼神就不这么哆嗦了，我先交通。其实那个这次大会这次 conference 其实是很多的点了，很多的其实要是真想起来，要真是好像有好多要说的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一个点是对我感触挺深的，就是很多位弟兄都提到主进了，好像主进了的信息听到很多了，几次的咱的退休会，包括孙弟兄，包括几次江弟兄的WCCC 都提到，好像这次就特别触动我。弟兄也提到，就好像在从保罗开始这2000年来一直在提主进了，主进了，主也没来，但是为什么这些弟兄就一直在提主进了呢？我想真是我们在分组交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说你就看这些弟兄他们的心里主进，他们就能够体贴主的心意，他们就渴慕主，他们就盼望主来。对，并且你看这些弟兄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他知道主进了，就知道他有那个渴慕主催促主来的心，所以他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主进了只是一个 term， 是一个词，它没有影响到我，没有影响到我的心里头，也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改变。所以那个词，这就是一个词，只是重复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叫主进了。这次好像真是打在我的心里，觉得我是有那个渴慕主的心，我是渴慕主，说主你快来。每次这次我们conference 因为要赶飞机所以早走了，我记得有几次到到最后 conference 的时候那弟兄叫什么，不是那个吴和西弟兄的上去领大家唱诗歌，对，那诗歌唱的你就感觉真是那弟兄他那个催促主来或渴慕主来的那种心，对，所以这是一个点让我感觉特深的。再有一个点是孙弟兄这次尤其是他在讲耶稣基督的死，这是一个巨大的奥秘。弟兄花了两堂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他提到了一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的一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十节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一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孙弟兄特意把两个字提了出来，一个是交。他说我们的主不是被动的，一直是主动的。就像耶稣在约旦河受完浸之后，他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的，所以很多我们的境遇是神交在那里。可是就是当我们知道是神把我们交在那个死地上的时候，这样他后头才写哈，是耶稣基督的生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并且他又提出了一个字，在交之后有一个代。他说交是神的工作，神把人交在那个死地，为了能够把那个生带给人，为了把他的荣耀带给人。但是有一样，弟兄姐妹的学习和行动是那个带子，一定要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就像这上写着，当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并且孙弟兄在那也在举例子，说我们时常忘带一些东西哈，忘带这个那个哈，这现在最不可能忘带的就是手机，但是咱时常却忘带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死，这个确实是最不能够忘带的，因为你带着他才能够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才能显明在他的得救的儿女的身上。我就讲那个。
我也是怕等一下我修给我白眼，所以赶快来讲。我的那个眼会比较大，所以会更清楚。感谢主，这次西安聚会，我们真的是能够到加拿大，对，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集。我想我在会中听到弟兄姊妹讲说，这些在讲台上的弟兄都是付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来到会中。那我几年前是听说王国贤弟兄他也是因为洗肾的关系嘛，所以他身体也是非常不好，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站在讲台上。那这一次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真的是有听到就是很多主对我自己说的话。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因为一大早就从明尼苏达出去要到西雅图，所以那天我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整天也不是太舒服，然后到要入海关的时候之前我又开了车，因为维修他很累，他需要睡觉，所以我就需要开那一个多钟头，然后到快要入加拿大海关我实在受不了，我说哎呀又塞车，我说我得跟你换了，我就在那一堆 traffic 当中我们俩就换位置换他开，所以那我其实是不是很舒服，可是感谢主有恩典。那个在我就有个感觉，就觉得说我这时候不应该找医生啊干嘛，我就忍着，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忙孩子的事情，然后 settle down， 所以一直到要聚会前还是没有去看医生，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参加聚会，然后我就很感谢神，康登弟兄一讲在第一堂的时候，他就在祷告当中，他的祷告就 touch 了我，他说主是胜过一切的软弱，因为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基督在掌握我们的这一切。然后他又讲到那个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在这里面也讲到和基督一同受苦并且效法他的死。然后他在这一段当中就讲到因为我其实身体蛮不舒服，我就想说真的是有主与我同在，不然我怎么能够忍受，那我怎么能够不抱怨，那就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他自己在我身上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所以我能够不抱怨，我能够忍住。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绝对不是外在的，因为像 有一个妈妈，她就写了一个诗，她就写说天将她对她小孩写的，她写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先关起电视，封起脸书，收起电脑，夺起手机，使心无所乱为，只可专心读书，只可认真的练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些，就是在后面弟兄中有讲到一个，就是你真的死了吗？这个只是外在的，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的时候，你才百般无聊，你才会定睛在主的面前，或者专心的读书，或专心的练琴，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被神收回来的时候，哎，主是自己从我们里面发出那样的感觉。我也不会讲，就是在孙弟兄他讲到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要有七点，我想等一下弟兄姊妹会讲，我只是讲其中一点。他就是不我先大概念一下，因为这是讲圣经不与神为强夺，虚己。他讲基督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自己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个七个点对我们来说是很真实的学习，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并不是只是字面上的这种意思而已。然后他讲到有一个特别 touch 我，是学人的样式，就是要做一个平凡人。那我们大家都觉得说，那我们这么努力，一下子世界教育绝对不是教我们怎么做平凡人，但是这是主给我的提醒，就是说怎么样来做一个平凡的人，而且自己要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里面讲到说，这个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他孙弟兄讲到就像泡菜一样，要浸在里面，而且这个是很自然的事，不是像受浸一下几秒钟就复活了。因为就是讲到就是假死，然后又讲到说凭着外在的修为，并不是能够或者依靠自己看重自己就能够真叫自己死。因为在江弟兄他第一堂讲到那个天使路西佛，他自高自大，他就是因为只看自己。那我们也常常在主里面想要依靠自己来死。我觉得这个死了并不能让我来复活，这个是假死，而且死了没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后又复活了，就是又发脾气了，或者又对着小孩在那大叫说关电视、关电脑、手机没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靠自己，而是说真的是我们要效法和他一同的死，这个主的复活的生命才会在我们身上来彰显。所以我这次是觉得说这个复活的生命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哦。因为那天后来我半夜进了急诊室，然后一直熬到4:30才回家，所以我就跟主说，你看我现在，我明天蒋弟兄有聚一大早，然后我想要参加聚会，我不想 miss 任何一堂聚会，所以我就跟主祷告说，虽然两三个钟头的睡眠，但是你给我体力，所以感谢主，最后我就参加完整个聚会。对，感谢主。我想那个退休会那是我其实简单准备了一下，但没有时间交通。但是这次交通呢，一说到交通，我想其实上呢感觉和退休会很相似，也就是说好像神主把那个负担给不同的弟兄释放出来，都是一样的负担。那退休会像我就想交通两点，一个就是好像时不待我们，就是时间的紧迫，再一个呢就是隐藏的生活，就是里面的生活。那实际上这次的大会呢一早还是从这两方面，就是江弟兄，无论江弟兄还是王弟兄每年讲的信息是很相似，但是他们一次一次的好像让我们就让那光来照到我们里面。就是我觉得真是现聚会真是感谢神，这样不断的就好像那个我们像那个闹表，这样有不断的有发条去拧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当时看见了，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灵里的新鲜里，这个看见就好像会过去，那么就成为知识。就因为我们必须有这看见，我们才生活就有那动力。 所以感谢神能够不断的借着各样弟兄的交通，让我们能够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活在那个真实的看见中，然后我们的生活才会有动力。就是江弟兄一直讲这个神造人的目的，他那个荣耀的旨意，真的是就是真是让我们真是激发起来，我们真是我们也真要看上天上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而且江弟兄这次特别在第二堂里他讲那话，说我们真是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他，让他在我们里面能够完全的做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让神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做工的。他特别强调完全，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恢复神在这个全宇宙全地在教会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权柄。说来说去其实还是我们这个人要先被对付，跟我们这一两年所交通的信息是非常吻合的无论是彭弟兄他讲到的那些见证人，还是Dana 弟兄他讲以保罗一生为 example 来讲保罗怎么样，他的见证是不断的丰富的，也就像我们刚才所唱诗歌，他是在一件上升的阶段，他最后他不管响应神一直呼召我们，他响应的是神那个更高的呼召，就是我们得有这个心，像保罗一样，他具体的大家可以听，就是他分了三个阶段来讲这个保罗的一生，所以我们怎么他的见证的中心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也就是我们这当然我们也都愿意这样子，但是怎么能够真的认识我主耶稣是为至宝？像孙弟兄说的，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万事粪土，但是早上一起来以后，我们就会去抓这些粪土去，就是说好像我们里面的改变就是没有真实的改变，就是还是没有被主真的给抓住。所以真的我就是觉得我们真是要常常的来到主面前，包括孙弟兄讲的那七个台阶。一直每当读到那段的时候，我们也以前交通过腓立比书，这个存心这两字一常常的就是在我脑中回想，这个存心就是说我们得要存心顺服，我们存心顺服，有这个存心就能带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有这态度我们才能真的能够因为灵是没有任何性质的，它决定于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魂里的这个，我们靠我们自己也顺服不下来，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存心顺服，像孙弟兄所说孙弟兄所说的，圣灵是何等的愿意在我们身上做工，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死，我们不愿意让他做工，如果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我们真跟主呼求，我们愿意存心顺服在你，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真的当主，就是服从圣灵的管制，圣灵就会安排我们周围的环境，因为圣灵感谢神给我们圣灵，就好像我们周围的一切的环境，我们所发生所遇见的都是圣灵照着我们每个人安排的，我们愿意顺服他，顺服环境，圣灵会带着我们就很自然的做成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工作。有时候我也想这次王弟兄特意讲到那个启示录21章，就是最后最终的敬拜是那个城的敬拜，其实真的很 touch 我，就是说神最终要把我们都做成那个有金金的大道，但是有12种宝石做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那宝石和金的区别是什么呢？宝石实际上就是说它不是从神直接来的，它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就是在我们里边磨的做的那工作，如果我们拒绝这工作的话，我们就没法让神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那个荣耀在我们里边显出来。但最终我们最终是要被神做成那样子的，就是早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是 retreat， 其实在第一堂就很 touch 我的，我们那个中弟兄上来就说我们是有福的一代，是有福，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敬礼他来再来，但是他说这个有福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着有福有份，其实就跟我们这次一样，我们听到这个神有这呼召，神希望我们做见证人，我们是不是愿意跟这个见证人有份，这是神从来不强迫我们的，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存心， 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见证的，没人有这个可以做神的见证，我们只有靠着主，活在主里，实际上是甚至就说我们也愿意去死，我们想死我们自己也死不了，所以我们还得靠着神，靠着主，靠着圣灵来带我们死地。但是那个带着基督身上带着身上带着基督的死，那个带确实是我们的责任，那么被交予却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就是自己提醒，也是希望我们大家真是勉励。有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教会，像神一个人的得胜这次有一位弟兄也说了，并不满足神的心，他神是希望得到一个团体的人。有时候就是感谢神，我们这些人聚在米尼阿利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生命的成熟，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感谢神，神有他的目的，让我们在这里边一起来追求。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看见，我们一个人的得着，我们一个人的受苦，就是我们真是要学习，就是我们大家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因为在这个学习中，我们就是在经历十字架，我们就学习来放下自己。我想我们就是我是希望和弟兄姐妹共勉，因为我们都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就是最难放下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一起鼓励来放下我们自己，看神怎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着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这聚会中做他的那个工作，让我们真的大家一起来成为他的见证。这是我的交通。
姐妹们，我们那个上一次退休会以后，我交通了一下子，就是实际上我最近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就是这个负担，就是老是觉得我们天天唱，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也是好多东西我们唱说要视他做粪土，就是刚才龚涛姐妹也说了，回过头来就又去抓了个粪土。我觉得这一次去了以后，那个实际上每一个讲员都是集中在这一点，就是差不多也都是奉献和那个磨成主的形象。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彭广纯弟兄他的两次讲话呢，比较得，我就从他那儿有得着的比较深刻，就是他讲了那个第一节课，他就讲了那个四个，他主要是讲那个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周围，他第一次就讲了那个四个见证人，第二次他就讲那个大卫和保罗在他们的这个一生里边，就是他们的性情和他们的作为也都能体现出了四个见证人的一些四个方面。他讲那个四个见证人，他先讲了一个亚伯，他就亚伯他主要的特点他是敬拜，完了讲那个伊洛，他是讲对我伊洛是与主同行，完了以后罗亚呢就是讲这个在神面前做工，完了以后再讲那个亚伯拉罕，他就是讲跟着主走那个数天的路，完了以后他在第二节课呢，他就主要讲那个大卫和保罗他们怎么在主面前的一些作为。在大卫那讲大卫的时候，他就讲大卫在每一件事里边他都看到背后的主，他不光看到了那个耶和华，他也看到了后来的耶稣。完了以后他就讲那个大卫在这个anyway 我回头再讲这一点。完了以后他就讲那个再讲那个保罗，他就讲这个保罗的这个一生，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明确讲，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保罗就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他这个一生里边他就讲那个他讲三点，他说 保罗在他这个在他这个一生的这个追求里边，他第一他是怎么看主，第二他就是说在主面前他怎么要求自己，第三呢就是说他怎么看待这些跟他一起做的一些同工。他在这里边实际上跟那个江弟兄讲的那些效法主的死和复活的这些实际上有很多重叠，意思都差不多。他就讲在这个追求主这个面前，他在主面前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很基本，就是我们都能做到，就是绝对诚实，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那个阴影，就是没有任何隐瞒。再就在主面前呢，他就是说就是真正的露仆的形象，没有任何自己的主意，一切都是遵从主的那个旨意。完了在同工面前他就如何看待同工呢，他就是效法主，就是降卑，在任何事情上他就是都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肢体的一部分，他不是说我是一个使徒，我是个带领人那种地位。Anyway， 这个最踏起我的实际上是我刚才说我自己有那种负担，完了以后那个他就讲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就讲大卫就是谁都可以来大卫面前来那个更正大卫，他讲那个拿单可以，不光拿单可以，这个先知来可以更正大卫，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和他的那些勇士都可以来，在这些市场他都可以来。完了以后他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我们自己也老在那儿说，但是真正的要进到心里边，有时候得有个触动点。他就是说是主在我们面前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无用功，他都是有他的那个美意在里边。就是大卫在这些在他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从那个后边要找出这个主在他那里边有什么美意在里边。完了后来接下来这一天呢，就是那个分组交通，刚好我们那个组长是钟礼恩弟兄，是那个组长。他在这个这一天他就特别强调，他就说在大卫这件事上他强调了一条，我当时也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是他就说大卫一生里边还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只追求恩典不追求恩赐。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卫本身在他的这个恩赐也是非常 strong， 他本身是一个战士，他是很本身是很厉害的，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把那个扫罗给那个除掉。他手下的将军也曾经劝他这样做，但是他只求恩典，他不用他的恩赐去，他最后就是说是一直是follow 那个主的这个意思。这就是我的得着，我就觉得就是反正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
讲说你们都讲完了哈，下期时间都是我的了。我要讲什么都忘掉了。这次我们去聚会呢，是讲说这题目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我就讲，因为我听说这个年轻人呢，礼拜五礼拜六都到这边来听，所以我想到这些的话，我真的是蛮感谢神哈，是不是你们年轻人都到这边来，有一同这样子来这边听这个聚会的这些信息。我觉得年轻人能够这样一同的有时间在这边追求，实在是非常非常好。要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脑袋还清楚的时候，然后有弟兄姐妹一同这样子能够来追求，然后呢，能够在主里边能够扎根。 那我自己也去听，那我自己有时候我就在问一下，然后我也把这个问题放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像钟礼恩弟兄讲的时候，我们的刀好像又大一点，我们好像又亮一点，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听这些东西的话是非常非常好，这些那个啊道呢，我们真的是都应该听，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些听了以后，我呢我听到了以后呢，只是说我的刀更亮一点，我的刀更大一点，这个如果有去我们累赘的话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就是钟礼恩弟兄讲到，就是我们好像脑袋又大一点，我们好像对神的事情又懂多一点，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我们的目的的话是真的是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讲一个，我们在小组里边有个姐妹交通了，你们在这边听不到的，有一个姐妹呢，西雅图的一个姐妹，她那个因为晚一天进去，结果进去的时候给她那个安排在宿舍里边，是安排在我们这一次是住在大学里面的宿舍，其实住的还蛮好的，但是呢给她安排在第三楼，她嫌太低了会吵，那她有那种失眠的症，所以她非常就是说不喜欢，所以她就去找那个前台理论，他这个是一个当老师的，所以这个理论起来的话，这个头头是道，讲的非常多的道理，而且甚至在讲说你们不给我换的话，我找你们的 manager， 找你们的 supervisor， 然后那些人的话就是说我们实在是说这个早已经就安排好了啦，很难的，因为都这个房间都满了，所以他还是就是说非常愤愤不平的呢，去参加聚会，准备这个聚完会回来以后继续再跟他们再继续理论。但是呢，他那天晚上就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了这个孙弟兄讲的这些那个，我们的主的话呢不强夺，我们的主的话是怎样子的，在那边谦卑他自己，他心中就在那边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刺激在那边，我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跟一些学校的一些不信的人在那边跟他们在争，那我们说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是主的见证，这有什么见证？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的话就是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问一问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是主的见证。那这个讲到这个主的见证，我这次觉得就是说江弟兄一开始的时候把整个我们这些人因着被造的话呢，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做主的见证。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江弟兄讲说你这个在那个以赛亚书的话，他就讲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讲得非常清，圣经清清楚楚的讲说我们就是要做主的见证。然后呢这个康登弟兄的话呢，还有那个王国显弟兄，就用这个在罗马书里边的话第八章里边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话呢，主的话早已经预定我们是要跟他能够一同得荣耀，所以康登弟兄讲就是我们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受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里边已经有那个 DNA， 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那个成分，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 capability 能够做主的见证，虽然说我们这个常常失败，但是呢主的那个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另外一个那个王国显弟兄就跟我们讲到说，何等荣耀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呢原本是泥土，你们记得，如果记得有听到那个王国显用那个像个什么选美的 Miss Universe 那种那个做一个例子，说 Miss Universe 似乎好像是非常美丽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人，但是呢其实如果没有这外面的美丽的话，它其实不过就是尘土，就是泥土，就是一团泥土， 什么也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一团泥土，我们什么也不是。如果主的话呢不到我们里边来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也不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蛮感谢主，这个江弟兄把这个大前提讲得清清楚楚，说我们是做要做主的见证。然后呢在这边的话，江弟兄讲到说要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神在那边呼召这些啊得胜者。那要做 得胜者的话呢，江弟兄这一次讲了用三点来讲说怎么个做得胜者。那这里边的话就讲说怎么做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啊，康登弟兄也讲过，孙弟兄也讲过，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要做得胜者的话，孙弟兄讲到就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只有死，只有死路一条，能够在主的形状上与他同死，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孙弟兄讲到说联合的时候呢，就是跟他 identify， 而且让他种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长。我们要跟主的这个死的形状上是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的时候呢，是他的生命在我们心中长着，然后慢慢慢慢慢长成起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次我们再被提醒，这个你会看到有一个字呢，有一段圣经呢，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也讲了很多了，就是说那个江弟兄当然讲了很多，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真的是要彼此鼓励，常常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当我们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还像我们在这一次 retreat 里边这个钟礼源弟兄跟我们讲的，我们还像扫罗，还像四面，还像这些人，就是把我们的眼光只是盯在眼前的事情呢，盯在我们看得见的事情呢，还是真的是愿意在主里边让主来做在我们身上做工，让主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把他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作为他的得胜者。这次那个康登弟兄用一个例子来讲说怎么得胜者呢，他说什么玛利亚，他说玛利亚的话他所做的呢，其实呢就是把他的那个香膏那个瓶子打碎，然后浇灌在主身上，他没有做什么大事，他没有做很多很大很大的事情，但是呢因着这样子的话呢，主耶稣是那样子的夸奖他。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中间的话呢，确实说有大恩赐的人不多，对不对？但是我们都能够学习玛利亚的话，愿意把我们自己最好的东西献在神面前，让神的这个馨香能够从我们身上也能够彰显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做得胜者。像刚刚那个弟兄们也有讲到，就是说保罗把万事看作粪土，你知道这个康登弟兄讲到是看着粪土的时候，这个保罗在想他看着粪土的时候，是他在监狱里边，是他在那个啊，已经那个时候他已经建立了非常非常多的教会，他已经在那边那个就是已经有跟那个犹太人已经不知道辩论了多少，已经不知道带领多少人信主了。但是呢康登弟兄这一次讲的我觉得蛮 touch 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是看到他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些事情是粪土，他连着以前在主里边这些的话呢所做的这些东西他都看成就是说不再是什么，他只有一个叫什么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有一个英文就叫做 press on， 竭力追求，就是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追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能够得到从主那边来的奖赏，这样子。所以 OK， 我们要完全占用时间哈。
感谢主，我也愿意跟大家有一点分享。 我们是这次是第一次去这个西安聚会，我就觉得在聚会的时候和大家分组交通，还有我们底下交通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不管是弟兄，讲员弟兄，还是我们下面自己这些弟兄姐妹，都有一种紧迫感。就像龚涛姐妹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时候真的是不等待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竭力追求，所以特别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在江弟兄第一堂的时候也就第一堂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就说我们被造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就是他靠我们这些被造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来击败这些仇敌，击败神的仇敌。那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提醒，也是以前就我个人来说，我以前没有想过太多，我为什么被造，为什么被放在主里边生活，这些我都没有太仔细的想过。可是这一次真的是他就提醒我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见证神。所以就是从后边王弟兄还有其他弟兄也都提到这一点。然后就是王弟兄特别提到，就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被拣选来见证神的，可是他们没有做到。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主就说神没有放弃我们，他定义要救我们，所以他把主耶稣送到地上来作为我们的救赎。那这个以至于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与基督联合，都能够活在与神和好，能够活在这个基督里边。所以王弟兄用基本上是三四个步骤吧。他说，第一，我们被拣选被救赎，那么我们就会称义。那么称义之后，就是神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就走主的路。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教会得到丰满，就能够荣耀神，进入荣耀。那么中间这个就是走神的路，在神的带领之下走主的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的过程。那么在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也非常漫长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边，就说我们如何见证神，如何做如何成为活出这个见证。那么就是弟兄们在这个交通里边，就是特别提到好些例子，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至少有三个弟兄嘛，像康登弟兄、孙弟兄还有彭弟兄，他们都多次的讲到保罗的生活。那么我觉得被特别被踏实到的就是保罗真是这个在追求主的路上为神为主做见证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我就是通过这几个弟兄讲的这几节课，我就觉得保罗就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都在说，就说保罗是活在这个启示当中，也就是说他从他被得救，他就活在这个主给他的启示当中，他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启示的生活。那么如何能做到这样，如何就是能像他一样这样追求。所以弟兄们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些他的特点，就是保罗在追求主的生活当中，第一就是他在神面前是绝对诚实，就说他跟神没有间隔。他也提到，弟兄们也提到，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诚实，如果你就是按自己的意思来生活，但是神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如何在他面前生活的，所以没有必要不诚实，所以就要绝对诚实。第二就是说保罗是一个做奴仆的人，他甘心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就是在这个世上，因为他的恩赐是很大的，但是他宁可做一个平凡的人。第三个就是他是靠主的恩典，弟兄们提到他身体有一根刺，那根刺就代表的是仇敌，那么这个是敌人，那如何战胜这个，他是靠主的恩典来战胜这个，而不是他用他自己的力量。第四个就是再有就是孙弟兄讲到要效法他的死，就是我们面对环境，面对这个周围的这些试探，那么我们只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自己死掉，才能有可能让主活在我们里边，让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 做任何事情看任何事情都是以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就最后我还觉得有一点还很重要，就是他是生活在教会当中，他永远都没有跟弟兄姐妹们分离，就说这一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最后进荣耀是整个教会的团体的进荣耀，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集体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见证是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圣徒的身上而来的，所以保罗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就是他不与身体分开，不与教会分开。所以他说他是最小的，他是最小的弟兄姐妹，他是对，他是非常谦卑他自己。所以弟兄们也提醒，就是说保罗的生活就是他等候顺服圣这个启示。那我觉得这个启示就是圣灵的带领，那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放下自己，无论是什么环境，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宁可等候和顺服。我觉得这特别提醒我，因为我做什么事情都容易，就是说事情一来马上用自己的反应来对付这个事情。所以真的是不管是自己个人生活还是教会生活里边，如果我们都愿意等候和顺服圣灵，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所以虽然就是说弟兄们也提醒，虽然我们没有保罗的那个知识，没有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有他像他一样的心。所以就说弟兄们也一再的提醒，就是说在国度里的奖赏，他说是如果你是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你就可以得到奖赏，那就是最后的他的就是我们就是得胜者。那么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恩赐，但是我愿意就是借着神的恩典来，真的是把每一件小事情真的是都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一定是神喜悦的教会，我们的聚会也是神喜悦的聚会。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好的信息。最后我也愿意就说巴不得我们大家就说有一天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神，主是我们的主，神和主不以此为耻，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真的是和主同在的时候。
我是很不喜欢讲的，但是今天好像主就是给我有这个机会哈，有见翻译，我也不需要翻译。那我想这一次哈，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听江弟兄讲到，他就是讲到说，你准备好了吗 ？OK， 像他的这个问题总是在我心里面，但是呢，好像说对主再来的事情总是对我来讲我不是说我有什么疑问，我是觉得主来再来的日子是非常近，但是somehow我还是觉得说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种缺乏。然后但是这一次就是我觉得说我很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就像刚才弟兄姐妹也有讲，我们要活在主的恩典之下。对我来讲就是说我的生活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真的全部都是恩典。所以我非常感谢主。所以这一次好像主就提醒我，对主再来的事情，我们只能看重。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看重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重主自己。如果我们非常体贴主的心，我们就会看重。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我快来，他真的很想来。我想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如果因为我这个人呢，我不是很念旧的人，我也不是很想家的人，所以呢，比方说我父母亲那时候很想我回去嘛，对不对？就是说 他们会想你回来这样子。对我来讲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想是啊我要回去，因为呢他们要我回去，所以我一定会回去，因为我很听话的。但是呢如果我真的体贴他们的心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我想就是我讲这个比喻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就是说体贴主的心跟我们知道我们去说他要来然后我们怎么样respond 这是有不一样的。但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我们怎么有办法稍微明白什么是体贴他的心。我今天不敢说我体贴他的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主有一点点的在我心中开启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对他的心是怎么样。就像我们上次 retreat 我们讲到说我们很讲到大卫，大卫就是他的心 that's the issue right， 因为他是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他就是体贴主的心，所以对主带来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 or 我们不 care， 也许我们说我们 care， 但是我们里面多 care 这些东西，就是basically 连到说 you know 我们对主的心是怎么样。
感谢主，就是刚才弟兄姊妹们基本上把这个大会的很多的讲的这些主题都已经交通过了，然后我本来是准备了两个点，但是呢慧萍先讲了一个，然后呢李邦和朝晖兄弟姐姊妹把我那个要第二个点讲了好几遍，然后我就在想我讲什么呀。不过对我还是想先讲一些我这次去 WCCC 的一些经历，然后呢就是说这是我第二次去这个西岸聚会。我这次去的时候呢就是说开始祷告呢，就是说希望主能够保守这次，这个让我能有所得着。所以呢我就感觉从一开始呢就是说坐飞机去然后到租车呢路程感觉很顺利。然后就像我租车的时候呢，然后我到了租车那地方呢，好多就是说其他的租车的那些公司呢都排着长队，我租车公司呢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就没有等时间。然后我到了那个柜台呢，然后就有一个人他给我服务嘛，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加人呢 driver， 就说我因为当时我这个在网上租的时候呢是我写的 driver 就是我一个人。但是我在想这么长的路程如果我万一要是有一些什么情况，说那我的太太有一个 backup。所以我说那就加吧，他说那你要加人一天要加10块钱。我一想哎呦本来也是我自己开，我太太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她也不开。我说那我就不加了，我说。结果他说哦你不加了，那算了我给你加上吧，免你的费。我说对，我说那挺好，那你就加上吧。然后后来他又说我们现在又有一个这个 program 是就是 upgrade， 可以给你呢从我原来租的是 Corolla， 他说我可以给你 upgrade 到 Camry， 说他说呢现在优惠一天只加10块钱。然后我一想要5天又得50，我说算了我也不加了。他说哦这样那好吧我给你 upgrade free。然后我在这个开车去这个从那个西雅图开到温库尔路上，我跟我姊妹说，我说哎，真是感谢主啊，他真是保守我们。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有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谢主，我们好像跟主感觉非常的 close， 但是有时候真正就是说在我们遇到一些考验来的时候我们还能跟主 close 吗？所以就很奇怪，就是我们在过美国海关的时候呢就是出关的时候也很顺利，因为我们只20分钟就过去了，原来我们打算是1小时，所以过去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就感觉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所以我们感觉哎呀这次真的很顺利。结果很快呢就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说很快我们刚开了康基开进加拿大，然后呢刚开了大约有10分钟就开始堵车， 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堵车没关系，我们时间很充足，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时间还有大约有三个多小时。结果没想到这个车我开了一个小时才开了半个迈，后来呢就想，哎，没关系，还有两个小时。后来就再往前开，再往前开呢，越开越慢，越开越慢。等我开到了聚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已经六点多了。那我们聚会的那个晚餐好像是七点就没有了，然后七点十五可能就是开始这个聚会了。然后呢，我就很慌张，那个时候慌张，我就想我得赶快先注册。可注册我的车就是说还要把那个车趴上，但是呢我就发现又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 permit， 就是你那 parking 的那个 permit， 我在网上申请的时候吧，因为写的就是那个还没有租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车的牌号，所以我写的呢就是我自己的车的牌号。结果我到了那块以后呢，我想先找一个地方趴上去，然后正好呢那时候就有一个在查车的，他说你，我说我这个车已经注册了，他说好，我给你查一下。他一扫那牌照，哎，我一想不对啊，我那个车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牌照，我说我这个牌照不是，我这牌照是我就是我自己的牌照，我说现在那这个牌照呢就是是我租车的，我说但是我有那个收据啊，我说你看收据，他说那这个我不管，说我只看这个牌照，你注册了牌照才可以。我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上网去改去吧。对，然后呢我就没有想，我就想上网去改吧，结果呢上网你知道在加拿大的时候已经是国外了，我这个网啊就是 2G 的，从那个 4G 就变成 2G 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慢。然后就在网上那个手机啊又屏幕又小，就在找啊找等啊，就是翻一个网页要花五分钟，那时间就不停的在过不停的在过，所以我那心里就着急，我就使劲的在那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后来呢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我那就弄不好，我就不知道把车放在哪儿，因为我放在那儿肯定就要出事情了，就他们肯定要把我弄车弄走了。那个时候我才想到主，我说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就开始祷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管了，我把这个手机也关了，我就说祷告吧。祷告完了以后呢，心里就平安了一些，然后我就说不管了，我就把车先放在这里，我先去注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注册。然后把车放完了以后呢，我就走到那个注册的门口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谢主，我就碰见马环弟兄还有这个其他的弟兄姊妹。然后呢我就说我这个车，我说我这个车这个牌照不行，马环弟兄说那你就到这个 service 这个服务台，他们会给你把这个，他们有网，他们会给你弄过来。然后呢很感谢主，然后我就过去，就很快他们在用他们的电脑就把这个牌照给我改过来了。然后呢这是我经历的，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第一件，一个是在堵车了，然后时间赶不上，然后呢就到了这个牌照这件事。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在这个顺境的时候呢，那我真的是感觉好像主跟我很 close， 但是有时候遇到逆境的时候，那我首先想到的真的不是主，有时候我总是好像是用着自己的能力想去把这些事情呢就给解决掉，但很多时候就忘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靠着主，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是可以靠着主的，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靠着主，我们都可以靠着他。然后呢当我弄完了以后呢就已经七点多了，就是饭就没有了，因为我的姊妹呢先带着两个孩子先去吃饭，所以他们吃饭回来了，那我说我们就一起就进去。我进去的时候呢，在进去之前呢，我说我先看一下我的 email 有没有什么事情，结果好，我一打开 email 就一封 email 进来了，就说这边有事情。那个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慌了，然后我说哎呦，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那我在加拿大，我这边没有办法。然后呢我进去以后我坐下来，然后 Dana 弟兄就开始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就听不进去了，因为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因为是一也比较严重的事情，那我就是怎么都平静不了。然后后来我又想到，对，这个时候我又忘掉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是祷告。然后我就呢又静下来，我就在那祷告。开始的时候心就很浮躁的，因为一直在想我这个怎么办解决不了。然后呢我就在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真的是感谢主，他就告诉我你要这么做。但是我心里又犯难了，我不想这么做。然后我就心想，我这么做，哎呀，我真的是不可以这样，我就做不了啊这样。 但是我就在挣扎，挣扎了以后呢，又过一段时间，我说好，主，我真的是，我就按着你说的做。结果感谢主，就说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这心呢就一下子就平静下来。所以呢，就开始的 Dana 弟兄讲的那些我完全没有听到，就是可能大约过了大约20分钟以后他讲的，我才真正的去听下去了，我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去，真的是听这个信息。所以我就说，通过我这个经历哈，我就感觉，就是说，就是刚才就像那个我们弟兄姊妹已经交通过了，实际上在每一件事情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是给我神赐给我们的一些能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能力，就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自己的特长，就说我擅长于做这方面，我擅长于做这方面。但是当事情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本能是我们拿起自己的恩赐，我们就冲上去想利用自己的能力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实际上呢，当我们在看保罗和大卫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的，但是他们没有一次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他们所有的时候是先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求主的恩典和主的带领，然后呢他们再顺从主的这个指示启示，然后他们再去做事情。所以这个经过这次就是说这个大会，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这些体验呢，我真的是就是说对这句话感觉特别的深，就是说当每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他的恩典，我们不要去靠着他的恩赐来做事情。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彭广纯弟兄他交通的，然后他还说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爱主，就是说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实际上首先我们每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先寻求主，我们寻求主了以后呢，主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快的一个回答，但是很多的时候主可能没有回答我们。当主没有回答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这时候又去拿起自己的恩赐，我们冲上去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当没有听到主回答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静静的等候，等候主再给我们，因为主会在最合适的时候他把这个启示给我们。然后当我们真的是得到主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借着这次我这次经历，我真的是把这个亲身经历了一遍。因为当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去寻求主，当我寻求主的时候呢，我听到主的话我又不愿意去顺服，但是当我真的去按着就顺服主的时候，主赐下的平安真的是没有，是我没有想到过的。然后呢，最后我就是说我再想说的就是，其实这次我开始是不想上来交通，因为我今天是咳嗽，我咳嗽，我一说话呀我这嗓子就痒，一痒呢我就又开始咳，我就说不了话。我开始的时候呢，在门外的就安住跟我说，你今天要不要交通啊？我说哎呀今天可能不行了，我一说话呀我这个嗓子就痒。安住说我咳嗽的时候我都讲一个小时，说你为什么不去向主祷告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开始坐在后面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主，你真的是你赐给我这个能力，让我能够说话，让我嗓子没有事情。所以现在讲到现在我真的是感谢主，我嗓子一点也没有痒，我一声咳嗽也没有。我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去愿意去寻求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去等候他，我们愿意去顺服他，他赐给我们能力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真的是感谢主，谢谢大家。
其实我这一次呢也没有去先聚会，然后呢那个聚会的信息呢也是就是说断断续续的在听哈，就是基本上都是做饭的时候、洗碗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这样的听哈。但是这次呢哈，我是觉得就是 好像那个就是我真的就是从里面呢好像学到了，就是我以前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哈，好像终于解决了。然后呢我也想就是说借着这个机会呢哈，就把这个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希望哈，也跟我一起有这样的困扰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有一些学习。这次呢就是这个孙弟兄他讲到效法基督的死，就是我们要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其实呢我们家里呢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有四个人，然后只有我们家的妹妹呢还是就是感谢神，她有一些比较就是神赐给她有一些这个比较 humble 哈，比较谦卑。然后剩下的我们家的三个人呢哈，都是特别自义的人，然后那个我呢都大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就知道哈，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前哈，这三个人这个我打得不得了的时候哈，你想家里的那个就是那个波澜壮阔哈。这个等到我们这个我跟那个弟兄信主了以后呢，我的确是哈，我自己呢是想做好，然后呢主也经常提醒我哈，就是比方说你要顺服哈，你要谦卑，然后你要就是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真的是哈，我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说主，我今天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我愿意跟从你。可是呢你知道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如果别人说一句话哈，就是你觉得不合时机哈，或者是根本就是对你有误解的时候哈，这个我哈就马上就上来了。然后这个我呢哈，就是真的哈，我知道主很多的时候告诉我你不要说，可是呢我真的哈，我有时候也是这样说，我说主为了你我不说，我真的一句都不说哈，我真的我用那个嚼环把我的舌头勒住我不说。但是哈真的就像那个孙弟兄举的那个例子哈，那个怀特夫人真的哈，我表面上是不说，但是我心里就像火山要爆炸了一样的，好多次哈我都是哈，就是比方说当时是不说，然后呢就走上楼去关起门，然后我就跟主说，我说主你不让我说我不说，可是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我做错了，你为什么他们你就不管呢，为什么你就管我你不管他们哈。真的好长时一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难受哈，我就觉得真的哈，我知道主蛮爱我的哈，所以他管我，可是我真的被管得很难受哈，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哈。然后呢这一次呢哈，就是听到那个，其实也是前一天晚上才听了那个孙弟兄他讲就是效法基督的死，然后呢我说是主，我愿意哈效法你的死，我愿意跟你联合。然后呢马上就遇到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弟兄呢哈就说了一句特别伤害我的话。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呢哈，我的确就是说没有马上爆发，也没有怎么样哈，但是我这回呢换了一个方式，我就很平和的把那个就是怎么的委屈就解释给他听哈，解释给他听了以后呢你心里面好难受啊，真的我这个好长时间哈，就是说我每次哈我说我要主 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主马上就让我看到我的失败。就我这次呢，我说的时候呢，哈，我心还是不服，我还是就是说试图在解释我自己，还是不服。然后呢，这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好早一醒，大概六点钟吧，一醒，你就觉得好像心里面有个提醒，哈，就说你其实还是就是说你还是没有死。好，我就说，我说主，我愿意哈，就是真的我愿意效法你的死。那么主说，你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就是像那个孙弟兄刚好讲到，就是说效法基督的死，你要死的对，而且呢你还要一直死，就是要长久的死，然后呢就是死的对，那么就是你要他的死的形状，你要就是说跟他那个死的形状要一样，要一致，那么就是那么存心顺服，要谦卑自己，要卑微自己。然后呢我说主我愿意，好，就是我心里面刚一说哈，我说我愿意，然后呢主就说去与你的弟兄会和好。Well, OK, 我就又在，我就觉得好像好，那我愿意做哈。然后呢，主说就是去地形会好。然后我这时候自己还加了想了一下，我说 OK, 那么我要去找他与他和好的话，那么我至少要做一件事情让他觉得比较喜欢的事情哈，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真正我愿意与他和好，我想他愿意，他喜欢看我锻炼哈，那我早上就把啊，然后我就早上把运动服换好哈，然后我就到下面，我说昨天那个别生气了哈，我说我说你去上班去吧，我说我刚好去跑一会儿。然后你知道哈，就是其实哈这件事情啊，就是然后我们两个人不就和好了吗哈。但是其实更让我觉得哈，真的就是说这个真的这个孙立行说哈，就是你只要负责死，那神负责让你活。这件事情哈，让我真的是哈，我真正学到功课的是这一点上面，你知道吧？就是我这前大半年哈一直在 struggle, 非常的 struggle, 然后有几次查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哈，为什么被神管得这么苦哈？就是说为什么而且只管我一个人？然后那天上班呢哈，就是。其实在这大半年里，神反复的把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带给我。可是哈，我真的我没有 get it。但直到这一次呢，哈，真的就是上班的路上，我又打开了我的那个就是那个 audio 哈，然后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然后这个时候呢，哈，你就觉得那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然后一句一句话哈，你就觉得一下子的哈，你就觉得真的是哈，就是说保罗他经历过，他才就是说他写得出来，他知道哈，就是说你就说真的圣徒哈伟大哈，就像保罗一样的，他也会说哈，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哈，我真是苦啊，真的哈，就是说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可是我偏要做，然后真的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做出来由不得我。真的哈，你就觉得哦，这一句一句的哈，你就觉得真的是，你觉得真的是打在你的心上了。然后呢哈，你就真的哈，你就知道哈，真的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保罗说真的。不在乎
那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是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真的，你说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哈，其实我们经常失败，我们，但是神给我们有路，我们好像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哈，就说主，我愿意跟从你，你教我，那么就是历代圣徒真的，你像保罗走过，那么历代圣徒走过，你看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啊、他们也走过，他们才能讲给我们。然后那么你和我啊、我们也可以走过，真的我们也可以就是说真的就是最后呢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见证呢不是我们行出来的，是其实这个见证呢是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流露。感谢大家。
时间差不多，我想我也不可能做什么特别的总结，但是我再提一个事情，就彭弟兄讲到说，像保罗或者说像大卫，为什么他们一生当中，好像主一直开他们眼睛，叫他们认识基督的丰盛。所以刚刚弟兄姊妹提到了，他们活的时候不愿意在神面前有任何的，他绝对的诚实，不愿意有任何的阴影，然后他们可以接受任何的管教、任何的对待跟任何的调整，啊，都是非常宝贵。那最后他说，保罗弟兄在他写的书信里面呢，有三次讲到他是最小的，所以如果第一个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说我是众使徒当中最小的，也就是他是使徒，但他众使徒当中最小的，而且他不配作为一个使徒。到了在后期再晚一点时间的时候，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写说他是众圣徒当中最小的，对不对？他原来是使徒最小，他后来他越写他觉得他是所有弟兄姊妹众圣徒当中是最小的。然后当他在最晚年，就比较晚年的时候，更晚年的时候写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他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罪人当罪魁，就是他在那种罪人的当中里面，他觉得他是犯罪最厉害的那个人。你会发现他一生当中他是越走越小，然后越走越低，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他的路，这也是我们效法他的死的一条路。所以我想当然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还能够一同的能够学习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去操练，能够跟随主啊，学习主的样式。我们有一个结束祷告，结束我们一同感谢你。早上这个信息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心跟我们的 focus 只有你自己那一位。虽然好像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十字架跟随你的路。但愿主继续收据单纯我们的心，好像我们越多看见你的自己，我们进入那个丰盛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新鲜活泼的力量往前奔走。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到这里，然后请把椅子往旁边搬一下。